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今天分享的这一段经文，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的，但是呢，也可能是被圣经里可能说被我们误解最多的经文之一。比如，当我们读到了这头两节，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是，我说男不近女倒好，但要免淫乱的是，男人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很多人将这个理解为是说，保罗的意思是说不结婚比较好。但是为了避免欲火攻心，那还是男人应该娶妻，女人应该嫁丈夫，是不是这个意思？可能你的理解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不就跟后边的这个重复了吗？后边已经说了，那些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如果能够像他一样就好，但是禁止不住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不如嫁娶为妙。所以这就是说望文生义就有可能带来的一个问题。实际上保罗真的是在说男不近女倒好吗？从这个解经的角度来看，你看到这个原来的希腊文，如果这么一个字一个字的直译，说关于，就是论道哈，关于你们信上所写的事，这里有个引号在的哈，不去亲近女人对男人是好的，或者说你这句话应该翻译成是论到你们信上写给我的事儿。写了很多事儿，你要注意哥林多前书是一个保罗在回应这间教会许多问题的一封书信，对吧？它不是一个神学论文，它是在一种处境性当中在回应这个教会的许多问题啊，论到这种吃祭偶像之物的事，而论到这个男和女的事，论到这个婚娶的这些事，这儿所说的就是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写给我的其中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就是加个引号，你们认为男的不碰女的就比较好，这是哥林多人的一种主张，这不是保罗的主张，你要明白啊，他是在引用哥林多人的信上的一句话，所以在其他的一些译本上会比较清晰的表达出这个意思。比如你看修订本，关于你们信上所提的是男人不亲近女人倒好，也就是这应该有个引号在哈、啊。包括这个另外新译本，关于你们信上所提的是，你看他就直接把引号加上了，男人不亲近女人倒好，包括 KJV 其实也是这个意思，是吧？你们写给我的 You wrong to me 这个，你们说男的不要这个 touch 是吧，女人比较好。所以说这是保罗的在回应他们的一个问题，不是保罗在这儿说他要主张一个什么事儿，他在回应哥林多人，尤其是很多的结婚了的弟兄，已婚了哈，但是他因为信主的缘故，可能是受了一些异教的影响。你知道这个中国的佛教甚至古代道教也有，就有所谓一种在家的居士，虽然是结婚的，但是人家要吃长素又如何如何。一般的世上宗教特别会倡导说禁女色这件事儿，是吧？就是即便结婚，那么也最好是完成了传宗接代大业之后，那么男女最好就不要再同房。这就是哥林多人的一种可能的主张。如果你再结合其他的一些个背景，也有可能是哥林多人受了什么诺斯替主义之类的影响。你知道这种异端在主张是灵肉两分，物质比较邪恶，属灵的事那些个抽象的事比较高贵，对吧？所以他们就会认为这个沾染人间之事，人间烟火是一种不洁不好的事。那甚至也有人，一些弟兄那过于敬虔了哈，我只能说婚姻真是一个要必须合乎中道的一件事，不是偏左就是偏右。古时的这些弟兄跟我们今天两个劲儿两方向啊，这些弟兄可能是为着专心祷告的缘故，为着努力读经默想上帝的缘故，就觉得这些人间的这些事是在拦阻我的成圣，拦阻我的生命成长，所以他们在表达一个意思是男的不碰女的比较好，大丈夫都是不近女色的，而圣徒也是不该跟妻子同房的。那这儿说的意思就是这是已婚人士，已婚人士你自己说出家就出家了，你说禁绝就禁绝了，完全不考虑妻子的感受哈。保罗是在回应这个问题的，所以他才说但要免淫乱的是，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这个又会让我们觉得这个有就是好像要嫁娶， 但是实际上所谓的这个有，就相当于在中国我们的语言当中是不是也一样的呀？他俩在一起了。什么叫在一起？他俩站一起了，你都懂这个意思的，对吗？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创世纪当中，是不是说亚当就认识了他的妻子，是吧？那个直译就叫认识他妻子，随后他就怀孕生了这个该隐。什么叫认识？那不就是一种两性关系的雅称吗？这里的这个有在希腊文中也是非常清楚的一个意思，这就是说他们同房这件事的一个雅称。比如说跟那个前书的五章一节，保罗提到了他们教会另一件丑闻哈，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是外邦人中都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这个收用的是同一个字的哈，这没有什么疑义吧，这说的是发生了事了，是吧？所以这个意思再说，为了免淫乱的事，夫妻双方应该有那正常夫妻生活，不然他就有淫乱的事发生，这是保罗的意思呀，对吧？这是保罗的意思。就像在整个的新旧约当中大量的有这种，这是非常独特的一种希伯来基督教文化当中的一种概念，不是一个禁欲主义的概念。你像箴言书也特别的提到说要怎么去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你单单的爱慕他，爱慕他的一切，是吧？愿他的胸怀使你满足，这样的话都是在非常清晰的，没有什么歧义的说，既然已经结婚就不能搞什么，无论什么原因的不能搞什么无性婚姻，就这个意思。无论你是左的缘故还是右的缘故，对吧？不能搞这种无性的婚姻，因为这是婚姻生活，男女婚姻之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所以保罗在这个接下来的经文就提到说，男子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然后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我可以说这是古代世界一个石破天惊的宣告，这是一个真正的，今天也许这个词被用的让人有点敏感，这叫男女平权，对吧？这不是男权也不是女权，他说的是在婚姻当中的这件事上的一个真正的男女平权。平权的意思是男女在这件事上完全的对等。只不过我必须说哈，很多的时候基督徒受了很多自己所处的那种文化的影响，比如在中国人的文化当中，我们就天然的认为女人是那个被动的一方，没有权利，甚至她自己告诉自己，告诉她的姐妹们，女人那方面就是没有那么多需要，所以这个就片面的理解成了是另一半。人人都发现了这句话当中有一个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所以就好像单方面解读成了丈夫有所需求，妻子必须满足，这不是完全的就像瞪眼瞎一样吗？这明明还有另一句话呢，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这是一件两情相悦的事。所以这是作为基督教，作为圣经，作为使徒这么清楚的宣讲的一件事，讲的这是男女婚姻中的一种平等和平权，不是说必须妻子满足丈夫，丈夫也必须满足妻子，这才是他所表达的重点啊。其实就是在旧约当中你也会看到有类似的规定，比如说战争当中有一些战俘，战俘可能是女战俘，能不能娶她为妻呢？能娶她为妻，包括后来你假如这个丈夫什么又另娶一个等等，无论哪类的事他都提到了必须保障那一个妻，甚至你从某种意义上叫妾，是吧？他的权利，他的权利是什么？叫吃食衣服并好合的事都不可减少。所以这些说的已经非常清楚，这是贯穿整本圣经的一件事。再接下来，夫妻不可彼此亏负，还是哈彼此亏负，这是真的非常讲究男女平等的。在婚姻生活中，你不是说哎呦这个妻子假如说心烦意乱，收拾家务照顾孩子精疲力尽，根本就是非常烦躁，不愿意再有一些夫妻之事啊，这叫亏负了丈夫，不是。 如果这个丈夫在某些意义上不能够来使他的妻子快乐、开心、满足，无论是情感还是身体，那叫做丈夫亏负妻子，是一样的，这叫彼此亏负，是吧？所以不可彼此亏负，也就是默认情况下，既为夫妻就应该同房，是吧？就应该同床。除非保罗说了一特例，除非是两厢情愿暂时分房，是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那么这里其实犹太的拉比们在整个犹太教体系中也是如此主张的啊，甚至他们很细的啊，以这种一贯的精神给你非常细致的定出啊，有的拉比认为夫妻分房的最长的极限两周，有的说不行一周啊，这是根据各种情况。但无论如何，保罗的意思是一以贯之的，就是真是为着某种重大的缘故有禁食祷告，那也有分房祷告，对吧？因为他必须要专心祷告，他甚至连饮食都不想干扰，那么他不让这个男女之事干扰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如同说禁食，没有人可以禁几个月或者是什么两周的、一周的，对吧？所以你怎么禁食祷告，你就可以参考怎么分房祷告。这说的是在古时为了追求敬虔的缘故，可能有这种的需求。但是我深深的怀疑，这是今天夫妻分房的原因吗？可能恰恰相反，不是这个原因，是吧？但是毕竟保罗针对的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是这个，为了追求敬虔的缘故，他要分房。保罗说可以有一个界限，当然是不是跟禁食的期限一样的是我说的，那不是保罗说的，但是我想那个理是合理的，对吧？那么保罗的意思就很清楚，以后仍要同房，免得什么呼应到第一节了、第二节了，避免淫乱的事嘛，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当一个妻子长期的不在丈夫的身边，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这个丈夫会被引诱。不是说妻子就不被引诱，如果丈夫常年在外独守闺房，是吧？一个人在这儿啊，邻居总来帮忙了，朋友了总来上门的话，一样会出事跌倒。这都是说类似的意思，是吧？撒旦会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然后下边保罗就说，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这有什么意思呢？很多人又会下意识的把自己的文化带进来。保罗的意思是，我是准你们同房，不是命令你们同房。他可能恰好这么理解，其实恰恰反了，是吧？保罗的意思是，我是允许你们某种情况下可以分房，不是命令你分房，正常是不能分房的，这是他的意思。所以你要搞清楚他是在准什么，又是在命什么，对吧？所以这个都是大原则啊，可是这个大原则有细节，等一下我们会说很多细节。接着保罗就说一件事，说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像他一样是什么一样？保罗是单身的，我们都很清楚，是吧？保罗是单身的，可未必是未婚的，这是有很多人考证过的。很多人会认为保罗很可能是早年丧偶了，因为在犹太的那个律法当中，一个男人要没有结婚简直是不能出任公职的，你知道吗？所以我倒是比较倾向于这种说法，保罗只是婚后丧偶了，可能没有再娶，就这个样子哈。他是一个独身状态。他说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这个完全和我们主耶稣所讲的一样的。他说这话不是人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就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换言之，耶稣在这里讲的就是所谓独身恩赐，是吧？而这个独身恩赐不是人人都有的，再准确点说，是几乎绝大多数人没有的，极其罕见的一种恩赐。然后再直白一点说，无论是弟兄还是姊妹，可能婚姻辅导当中我也被常常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之一是，牧师你看我有没有独身恩赐？在这里做统一回答，你没有，没有。对 99.9% 的人这句话都是对的，你只是暂时没结婚，不是说你有独身恩赐。独身恩赐非常清楚的有很多的要求，比如说生活能够自理，比如身体比较健康啊，比如说意志比较坚强，但是一定有一条，他的性欲没有，或者是几乎没有， 就直白点说，就这个意思。他控制得住，你控制不住，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啊？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的很清楚，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的。上帝几乎很少把这种恩赐给人，极个别人才有，极个别人才有啊。所以保罗才说，我对着没有嫁娶的，这就是单身未婚男女和寡妇说，寡妇就是在古时的寡妇一般是丧偶了，是吧？结过婚的，对着这无论什么样的原因，你叫独身的，叫单身的，你们常像我一样就好。也就是说，如果你就守得住，你经过了婚姻的检验，你发现自己那方面确实没有那么多的想法，那么你可以一个人单身，这个没问题，挺好的，是吧？但是哈，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是不如嫁娶为妙。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绝大多数人来说，你就应该嫁娶为妙，因为欲火攻心是青年男女的常态。这里未必都是说男人的那个眼目的情欲，女人的情感需求也可以叫欲火攻心，它是一样的，它是一样的哈。所以保罗的整个这个七章开篇的一到九节是在回应哥林多人的问题，不是他在突然主张一个奇特的独身主义、禁欲主义，从来这不是圣经的主张，有很多错解谬解。所以把这些潜台词加上之后，就像有一个解经家哈、神学家说，这个整个的这一个一到九节加上那些潜台词之后的意思大概是，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你们建议说夫妻为了圣洁之故应该分房，不要有性行为，诚如你们所说，男不近女倒好，但因为这不太切实际，男人当各自与妻子行房，女子也当各自与丈夫行房，婚姻对夫妻而言本就具有满足对方需要的相互责任，所以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妻子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你们二者为要专心祷告才可，但是时间一到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我不是命你们暂时分房，而是准你们的提议，为了圣洁的缘故暂时分房。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能够控制性欲，但是事实当然不是如此，个人有从神领受的恩赐，或不守独身，或是别的，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另一方面，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寡妇说，你们常向我不结婚倒好，但是如果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不如嫁娶为妙。所以解经在解什么？解经就是让这个话的潜台词当时写信的收信的都明白的话，可是后来的人就不明白了，是吧？需要把它补足，让人知道这个上文下理合情合理在讲什么。所以这里这个词绝对不是在主张男不近女倒好，不是抓住这六个字你就认为基督教在主张一举男女授受不亲的之类的东西啊。这是我们今天要展开谈的，就是男女是要如何的相处的呢？我们想说分这么几个阶段来谈，一个是说童年期，童年到少年青少年的时期，然后再到成年的婚后的时期。我们可以说男孩女孩都会渐渐的长成男人女人，然后再渐渐的去进入婚姻，这个每个人的次序不同，但这几个阶段大多数人会经历，是吧？大多数人会经历的。男女如何相处，因为这是一个太大太大太大的话题了，今天只能是在某些地方看起来像泛泛而谈，我是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学习的哈。这两天我也是读了几本的书。童年到少年的这个时期，一个孩子从他生下来到他六岁到他十二岁之前，你可以叫童年或者童年少年。这个时候一个孩子是怎么跟异性相处的呢？他有时候不一定有那么多机会接触异性，于是对于一个女儿来说，她父亲的形象就非常重要，对于一个儿子来说，她母亲的这个什么样子就非常重要。很多的女孩她将来的择偶对象要么就像她父亲一样，要么就非得必须不能跟她父亲一样， 那就是受了或正或反的影响了。反之，男孩也一样。妈妈对他的影响，如果是正面的，他若有若无的希望自己的妻子像妈妈；若是反着的，那就是另一个说法了，对吧？同样，所以从小要培养孩子的性别意识，这是在很多细节上做起的。东北人就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陋俗，不知道是为什么，喜欢有一些家对自己的女儿叫儿子。我大儿子其实是女儿，你为啥不把你儿子叫姑娘呢？为什么呢？你为什么从来不会把儿子叫姑娘呢？对吧？你把女儿叫儿子，于是弄出很多假小子来，你觉得挺开心。这种性别意识一旦的有意无意的被带跑偏，将来不可收拾。再包括有一个小的细节，很多的这些孩子吧，腻腻歪歪的啊，也可能体弱多病，也可能要吃奶，也可能不管什么吧，就得非得腻歪的跟妈妈睡。于是呢，就妈妈有的就把他带到了卧室里，就在爸爸妈妈房间睡觉；有的呢，干脆晚上呢适时分房了，妈妈跟孩子睡，把丈夫扔一边去哈。无论哪种情况，这都是非常奇特的，这都是在制造破口的一种做法。所以我们说，一个孩子要尽早的跟父母分房，他要从他自己的地方学习去独处，因为毕竟是男女不一样，父母和儿女之间不一样啊。故此我们说这些都非常的重要的。那么这种性别意识的培养，为什么女孩要有意识让她穿裙子留长发呢？是要她知道你跟男性不一样，男孩也是要做一些男孩当做的事，表示他你跟女孩不一样。甚至有些极端的说法，说女孩要动手打你，你能不能还手？简单的说，你要是女孩你可以考虑还手，你要是男孩你就别还手，因为男的就不能打女的，因为你是男的，就类似于这个意思哈。包括我们主张生养众多，所以在家里边如果有多子女，而且有儿有女，的确是一种比较好的情况，因为他可以从小就学习跟异性相处，跟自己的哥哥弟弟姐姐妹妹是吧，异性的这一个同辈亲人相处，这一个相处大有好处。因为他第一不会对异性有过多的幻想，每当想到哎呀心目中白马王子，再想想自己哥那个熊样啊，就不会男人有那么多的浪漫想象啊。有人说我的这个梦中的美少女如何如何，一想我那个老妹儿那个烦人劲儿，你就会知道你对女人不要那么的夸张的想象，但同时你也可以学会相处，也欣赏她的美，欣赏她的好，这样的两个人将来再有了自己的婚姻当中的伴侣之后，他会把她当人看，而不是第一个错误是当做你什么男神女神看，第二个错误是物化对方。男人会把女人当做自己的泄欲工具，女人会把男人当成自己的 ATM 提款机，这都是在物化，在羞辱对方，这是在人伦方面就是完全违背上帝的吩咐。所以我说，在多子女家庭中，如果能够与异性的同辈亲人相处，是很好的操练。再有呢，在古时近代也有一些的学校，它是男女分校了，对吧？有男校有女校，但基本上我们还是主张男女合校，因为就是在这种的相处过程当中，跟同学的相处，尤其异性的同学怎么相处，这又一样。而且这其中你观察到很多很好玩很微妙的事儿，小孩的一年一个样的个成长阶段啊，这个五年级的时候最讨厌这个异性是吧，啊，就跟自己小伙伴一起玩，哎，到了六七年级，到了十几岁的话，又懵懵懂懂的，好像特别愿意跟异性接触，就是在这种拉扯的过程当中才会学习。当然在这其中，父母、家长、学堂、老师都会有一个督导的责任啊。极致在教会中就更好了，因为教会中就不光是同龄的男女，你会有一些比你大的、比你小的，哎，在一个社区，在一个教会当中，你从小接触过各式各样的异性，一方面家长要教导自己的孩子保护自己，不要被这些不法分子邪恶的人去侵犯，但另一方面也不是说怕的前怕狼后怕虎，都不敢跟别人说话跟打招呼，落落大方是吧。在这样的一种操练当中，这样的孩子长大了，异性的观念会基础比较牢。 你像在这种欧洲的过去的宫廷，那些个王子公主们从小就有很多的教育，其中有一项教育就有点意思哈。中国人讲话叫男女八岁不同席，那就是男女授受不亲，过了八岁那就不能在一起有互动了。但是欧洲呢，它会有一种什么的教育呢？就是今天演变成的叫好像交谊舞吧，是吧？过去那个叫做宫廷舞，哎，王子公主们都盛装的，哎，在这个公众场合多少对是吧？一起手拉着手，男孩燕尾服，女孩那种大的那种蓬蓬裙是吧？拖地的那种，彬彬有礼，那是一种训练，就是男女可以接触，但按着规则，按着什么相接触，彬彬有礼，不过分，可以发乎情，必须止乎礼，对吧？在这样的类似的训练当中，男女之间会有一种合宜的情况。当然过于的亲密，今天的那种啊，两个男女都不经大人同意，不经怎么自己一起出去什么跳舞啦，什么泡酒吧啦，那就是过分亲密，一定出事儿。但是那是怕对方怕的要命，都不敢有任何的接触的，可能会走另一种极端，因为你过分的刺激他的好奇心，是吧？所以就是在我们的这种古典教育当中，这甚至跳舞的这种事儿是某种意义上的乐教的一部分来着。当然以什么方式实现，是用乐团的方式，是用体育的方式，还是用各样丰富的社交活动、学校的活动来取代，这都是可以探索和尝试的，不是那么严密的防守的哈。而等到了青年到婚前，青年、青少年、青春期就可以算是青少年了，对吧？刚才所说的是青少年青春期之前，对应今天大致就是初中最多高中之前。而进入到初中特别是高中之后，一个孩子无论男孩女孩都开始面临着这个重大的挑战了，因为他的生理发育就导致他必须要思考这种问题了。那么在这里就会有一句话，就是刚才保罗的对着那没有嫁娶的讲的，没有嫁娶，可他身体已经成熟了，可他身体虽然成熟了，心智可远远没有成熟。我说的这种反差在今天是最触目惊心的。你不要看这个人38，博士后刚毕业，身体当然不用问他是成熟的，有可能他的心智13岁左右，尤其在两性方面的认知不如12、13岁孩子，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可是现在突然要他结婚，要他进入婚姻，要他有他原来就严防死守，现在让他尽丈夫的责任，又如何如何？真的，今天这个世界上对于男人女人们也挺残酷的，就是要不教而诛，没有教过怎么去结婚，怎么当丈夫妻子就被推进去了。哎呀，15岁这孩子谈恋爱了，把父母气得回来揍一顿；35岁了还不谈恋爱，父母拖过来又给揍一顿，是吧？就是要按照他的节奏来，可你又没有教过他。这是个很危险的时期，保罗讲对那没有嫁娶的说，避免欲火攻心。我们常常提一个词叫做性教育，重要吗？重要。但是最好的性教育读本，有人推荐这个，有人推荐那个，无论推荐哪个，你首先知道圣经中有一卷书是最好的性教育读本，特别是对小男孩，是吧？就是箴言，就是箴言。你可以看到这里边提到这许多的话语啊，第5章很多章都有这个类似的这个表述。你要听我智慧的话语，为了去避免说呢沾染淫妇，那淫妇的嘴滴下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至终却苦似阴沉，快如两刃的刀。她是如何的把你拖入到她的房门，所以下边说你行的道要离她远，不可就近她的房门，恐怕将你的尊荣给别人，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恐怕外人满得你的力量，你劳碌得来的归入外人的家。凡是跟从了淫妇的一定叫做人财两空。淫妇你真以为倾慕了你，看上了你了，要的是你劳碌所得的归给他，对吧？从古到今的都是这个道理。所以整个的这个箴言书是最好的性教育的之一。这次去山东回去的时候，我相信不是说山东才有，我觉得长春、东北、全国各地都有。我在很多的这些个民房，在那个阶梯、楼梯上啦，这些个墙上那些个 小广告，咱们这儿的小广告很多是通下水的、开锁的，可是当地的我看到了三五次那种小广告，直接是关于色情网站，直接就告诉你是这个，你去访问。为什么他无利不起早？他让你访问这个干什么？肯定有利可图，要将你劳碌所得的归入他的家，对吧？所以在今天圣经常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逃避少年人的私欲这件事是多么的重要，尤其有多么的艰难。在古时所谓逃避少年人的私欲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操作，对吧？比较容易操作，大不了男女分校，是不是？大不了就是天天跟着人。今天这倒好，一个手机而且还能上网，这就简直了。必须说这种的挑战是在近十年十五年才出现的，对吧？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几千年没有过这种事情，如此容易的来被这些淫乱之事引诱，对吗？所以在今世这是一个巨大的危险的时代。箴言书所说的那种的逃避在今天尤其的艰难，故此我们常常说希望我们的西边树多结果子，可是如果你但凡有那么一丁点的园艺的园丁的知识，你就知道一棵树结果子的前提是把那些妨碍结果子的侧枝剪掉，对吧？一个人能学好的前提是不学坏。就像一个大教育家夸美纽斯就讲，青少年时期就是要以有益的事充满它，而避免那些无益知识的搅扰和引诱。同样，所以在我们的学堂，我们严禁手机和各样能上网的电子设备。很多人说那不对呀，我可以上网去问问 ChatGPT 啦，一些答案啦，我可以学单词啦，我可以背英语啦。你信他个鬼，这是魔鬼的谎言。他看十次能查一个单词就不赖了，查单词有的是可以不上网查单词的东西，连个字典都不会用，现在的孩子简直是让人触目惊心，是吧？张嘴就问 Hey Siri 这字怎么写，这样的话你对中文也好英文也好你根本不会有具体的认识，对吧？完全没有任何的必要。这些电子设备，尤其是网络功能的电子设备，不能够上网的电子设备或许还在一个接受范围内，只要能上网的，不论是手机是叫做 iPad 是叫做什么其他的高级的电子书是叫做电脑，这都是类似的意思呀，对吧？所以这是一方面，无论你搞的什么天花乱坠的古典教育啦，什么主内教育、博雅教育、自由教育，一部手机丢给他保证你前功尽弃，谁都不好使，因为你教的没有用，进不了他里边，脑子里是被他搜来的那些网络烂梗甚至更等而下之的那些乱七八糟的黑暗的阴暗的塞到脑子里了，好东西进不去了，对吗？那很多人说好，那严禁，那就是读书吧，看看电影什么的也可以。可是今天这个时代一样的，你以为书籍了电影了游戏就都是好的吗？尤其咱们这个国家有一个重大的一个缺乏，你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在海外很多的国家地区都有一些叫做分级制度，是吧？一个电影可以看不可以看，大人能看的孩子一定能看吗？我就问你。所以很多的情节对于大人来说的确无伤大雅，甚至你夫妻二人关到卧室里你俩看了，也许你看就看了，这东西能给公开看能给孩子看的吗？即便里边没有那些所谓色情情节，但是如果有那些非常之过度的一些男女情爱的表述呢，或者有一些凶杀暴力的对待他人不是当人看的一些个表述呢？所以像我这里找到了一个台湾的一个分级制度，我不能一一尽述，你想看你就去找得到，18岁以上能看的是什么，15岁以上的是什么，12岁的、5岁的也有，0岁的是个人就能看的，那广告片呢绝对是几岁都能看，那人畜无害，是吧？但是就有一些他会过度或过分，甚至一些恐怖凶杀一些书籍 就包括很多所谓的名著，是不是真适合孩子看？我不能提名字，就中国很多的所谓的大作家，那些作品当中都有非常之下道的描写。我不是说有性描写就是下道的描写，我的意思你懂。作为很多大人，尤其有一定文学鉴赏力的，你读过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正常描写，什么叫做下道的描写。不能提名的缘故是，一旦说人家谁谁谁的哪个书肯定不能看，一定回去偷着看。粉红色大象那个效应，不准想粉红色大象，他今天满脑子就得想这个东西。总之那是有的，这是谁的责任？那不是孩子的责任啊。一个孩子去跟别人借了本书，找了个游戏卡，弄了个什么电影就要看，而听同学说哪个电影可好看了，我就要看一下子。你做家长的，你要不要事先做一点功课的？你没有时间看，你要不要问问老师们，问问教会说，哎，那个什么什么那个片子能不能看呢？你是不是问一嘴啊？那不是都适合的，对吧？而一旦有一个东西它入了心，那可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说，在这个青少年的成长时期，真是特别的啊重要啊。为什么要严禁手机，严禁这些东西呢？你说他这东西将来迟早不得了解吗？那现在先了解吧，这科让你落的吧。你知道个词叫拔苗助长吗？就是说各按其时，这是圣经的一种说法。一个阶段能做一个的事，不等于一个下一个阶段的事你能提前做，对吧？所以这是在网上找的一个官方主流媒体的一个报道，说截止2016年底啊，全国用户举报什么网络互联网的不良信息7000余条，从青少年举报的信息来看，淫秽色情信息是他们最容易接触到的互联网不良信息，占到了举报的 76.3%。另外呢，诈骗信息 8.5%， 赌博信息 2.7%， 其他的 1.8%。 而且就那些诈骗信息当中，一半以上是混杂在淫秽色情信息当中传递的，虚假的一些平台啦，一些个软件啦，一些个交友啦。而且被举报不良的信息超过 30% 就来自于搜索引擎，一个能上网的手机就能够起到这个作用。所以对于青少年来说，你过早的接触了一些东西，就会使得你在这种性观念方面的那种认知扭曲了。他不再懂得或者能够来正常的尊重女性，落落大方的相处。凡是大了出现了社交困难，尤其是异性社交困难，我说的社交困难两个体现，一个是无比的跟贾宝玉似的，比贾宝玉更 low， 热衷于只跟异性交往，跟同性没有任何的，连朋友都没有。那一种是恐惧到了跟异性是不能讲话的，对吧？这些事绝大多数都是在少年时期被一些个错误的认知把思想搞扭曲了，然后会带来一种，如果过早接触了这些色情信息，会导致他一种阈值的膨胀。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这次也是回山东那边，哎，一个亲人家有那么一个小女孩，10岁左右，得了一种也算罕见也不算罕见，这个胃痉挛。因为这个孩子吧，就是小时候不爱吃饭还是怎么的，就大量的正餐不吃，吃零食。吃零食这件事，你注意什么辣条什么鬼这些东西，大量的激素啦，那些辣椒那些糖分肯定比粗茶淡饭好吃，对吗？大量的刺激他的这个胃，破坏了黏膜，破坏了他的内分泌蠕动，甚至带来了一些什么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综合的造成了这个胃痉挛。吃任何的饭现在就要吐，哎，吃东西就吐，喝点粥勉勉强强，吃点硬的就要吐，导致了现在那家伙骨瘦如柴的，精力又超级的旺盛。我就感觉那都很不正常，为什么精力这么旺盛？还是零食里边激素很多。那为什么又骨瘦如柴？因为真正有营养的没吃到。这是关于饮食，男女之事是一样的。如果从小他被一些个变态的、色情的、超出了正常范围内的男女之事把他胃口吊高了，他将来婚姻当中正常夫妻生活不能够满足他扭曲畸形的欲望。 这种可怕就是这么来的。许多的这种的悲剧都是因为几乎无一例外是很小很小的年纪接触了这些网络的不良信息。在古时还少一点，我这个年纪的，我们小时候能接触到什么？没有什么，可能说有一些个书籍是不堪，是不良的。那什么网络，这是我上了大学之后才出现的。我上了大三大四快毕业了，那上网叫56K 猫，你都不知道什么概念。一张图片可能一个小时才能打开，你都没有那个硬件条件。可今天可不一样了，我说的是深深觉得忧虑，活在今天的少年人青年人真的不容易。所以家长，这个我们这些中老年人真的有这个义务啊，筑起篱笆来，防火墙来。而且很多的婚姻问题的出现，这个人25那个人38的婚姻问题的出现，你老觉得是这成年人之后出现的问题，我告诉你，几乎那个根都上溯到11、12岁、12、13岁，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扭曲的，一直扭曲到现在。有的人不好的话，一辈子他就扭曲到没有掰过来，终身他说男人至死是少年，以为都是夸你呢。他在这个两性观念上从来都没有变成一个男人，他一直还是那个小男孩，那个扭曲的、伤害的、迷惑的、惊恐的又好奇的那个状态，他完全没有认知过来。很多的一些具体议题都能够反映，比如说最近有一个比较网上有个例子，叫大同一个订婚强奸案，交了彩礼订婚之后的第二天，这个男的把那个女的被女方告他强奸，但后来其实这女方又到医院做了各种检查，发现没有那些事情，但是仍然认定强奸。这些事我不跟你说细节，我只想说里面有几个显示出这是多么的，尤其这个男的那种让你觉得荒唐的对于男女的这种事实。他是什么观念导致他认为订婚就是结婚就有的性权利？就即便结婚你就能强迫女方吗？刚才保罗所说的男女不可彼此亏负，以合宜之分待妻子，男人强迫女人是合宜的吗？对吧？所以我不是说说你没有信主怎么，我是说圣经的教导真的你越想它越平衡和完美。而且什么样的一个男人要在这里搞这种事呢？但反过来你说大量的收取彩礼啊，据说哈，这是据说，这个女子出了事的第一时间不是说去报警干什么，据说啊，也许这是说错了，但是她是给男方的母亲打电话说，把答应给我的房产证上加我名，今天给我加上，另外再加10万彩礼，加上我这个事儿不说，不加马上报警。哎，当这个事儿这么来表述的时候，又会让你觉得五味杂陈。哎，这是把自己当做了一个可以交换的一件事吗？但是呢，当我再去查考圣经之时，我发现原来这个女孩的主张也不无道理啊。你看旧约中也专门提到，男子在田间旷野里遇见许配人的女子，强与她行淫，要把男子致死，因为女人没有能力力量来反抗你，她没有该死的罪嘛，是吧？可是如果是在田野遇见许配人的女子，没有叫喊，你一定要不要字面理解什么叫没有叫喊，总之任何意义上的女孩是自愿的，这就不叫做是男子的强暴，那就是两个人的奸夫淫妇了。可是要这种事呢，另外一个哈，如果是遇见了没有许配人的处女，抓住她与她行淫，被人看见怎么办呢？哎，你发现旧约真的有这样的主张，就是要赔钱的，赔钱，因为你玷污她了，你将来还要娶她为妻，终身不可休她。所以如果说是婚前有了一些问题，那么最后还是经过了一些曲折能够进入婚姻，还算是一种遮盖，就是同样的这两个人吧，是吧？岔开来说，这金钱跟婚姻的道理圣经中讲很多。首先是不是说给彩礼一定错呀？不是，不是。你看这个去聘利百家的时候，老仆人在那察言观色，哎呀，喂完这个骆驼又给他喂，这个女孩又漂亮又能干又有爱心，对吧？然后呢，你看给了一个什么，一个金环重半舍克勒，两个金镯子重10舍克勒给女子，这在今天也叫什么5金3金的，对不对？那这个价值肯定不菲吧，古时的金子比今天可能更贵重，对吗？那收没收啊？收了吧，收了吧。包括一些旁敲侧击提到刚才那个经文，人如果什么引诱未受聘的处女与他行淫，什么叫未受聘的处女？可见古时聘妻子是要给聘礼的，对吧？ 要交出聘礼娶她为妻，如果就不肯把女子给她，要把聘礼交出钱来。所以这是正常的。但是我们也熟悉的雅各书当中也提到，爱情是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的。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尺度，一个合情合理的聘礼和等于把女儿给卖了，当做一个工具给卖了，这之间我相信人心都是有一个评判的，对吧？这是岔开来说。所以保罗讲这个嫁娶为妙，我们要一定要说，无论是保罗，无论是圣经，无论是主耶稣，基督教，甚至常常被人误会的清教徒，你觉得清教徒就是禁欲主义？不是。你看看清教徒们长老会的当时所写的这新敏信条当中，论那合乎律法的宣誓和许愿，专门说了一个人不可许愿去行圣经所禁戒的，或阻止圣经所命令的本分，或行他力量所不及的，以及那未从上帝应许得着能力去实行的。这样看来，罗马天主教修道者完全的终身独身，自甘贫穷和服从教规的许愿，绝非更高的完全程度。我们经常讲他们说的这种守贞、守贫和顺服，是吧？耶稣会三大誓愿，对不对？这是我们的信条，明确的说这是不合乎圣经的一种律法和宣誓和许愿。这是迷信和犯罪的罗网，凡是基督徒不可自陷于其中，也就是所谓的这种让没有独身恩赐的人非得独身，甚至把梵蒂冈搞成一个没有女性进入的地方，全是男人，是吗？你以为这些修士教士他就不犯淫乱之罪了吗？犯的更恐怖更可怕，是吧？天主教从这些年来出了多少次的什么娈童案丑闻，正是这个事儿的一个活化，完全反对了圣经的宣称，男女不可分房过久的，是吧？所以这个嫁娶为妙，你要注意这种邪恶的独身教导是一个原因。而在今天我们要想说的是，就是这个青少年到婚前这个时期是最危险的。现在的孩子们成熟的还早，十三四岁、十四五岁肯定是成熟了，但是到他结婚，城市当中往往三十四五岁，是不是？这有二十年的空白期，你想想这二十年该怎么过呢？这个浴火攻心的煎熬，很多咱们都是过来人，你非常清楚你经历过什么。那么这十几二十年的一个空白期都是最危险的时期，尤其是对于女孩来说，尤其对于女孩。当然今天这个不法的时代也有男孩了，那天看了一个什么北京理工大学一个研究生导师跟那个男研究生之间的一些事情啊，原来现在男孩子也要外保护好自己了，确实是。为什么说女孩就是中国人东北人讲话了，自己家的白菜怕被猪拱的，自己家的猪拱别人白菜了，是吧？哎，这个话带着一种物化，你是侮辱女性了，当然也侮辱男性了，男的也不是猪。可是为什么对女孩尤其的危险？尤其是这样，因为从起初女孩就危险，夏娃就危险。你看那个夏娃跌倒犯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说一个最危险的空白期。女孩子还在父母遮盖保护之下，她在家里，一般来说上大学十八九岁，到她结婚就算三十，中间怎么得有个十多年吧？结婚之后在丈夫的保护遮盖之下，而在上大学之前，在父母的保护和遮盖之下，中间这十几年就是最危险的时期。夏娃也正是在单独面对魔鬼的时候跌倒犯罪的，对吧？因为这个女人的情感需求和男人的情欲需求，那个烈度很难说哪个更厉害的，说实话，对吧？所以不可落入试探。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可不是说逃避男少年的私欲。女少年们没有私欲吗？一样有的嘛。逃避这种带来试探的环境啊。夏娃为什么比亚当要更加的危险？咱们说的具体点，亚当至少还独身过一段时间呢，对吗？ 他是不是还至少知道怎么独处过一段时间？那人独居不好，他是独居过的。可是女人一生下来就在关系中，她从来没有离开过关系，对不对？她生下来就是有丈夫的嘛，对不对？所以女人对这种两性的或者说是未隔的关系的渴望比男的要大得多呀。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挑战对她来说更大。就是后来说在这咒诅当中，就好像更加的粘人，更加的恋慕，更加的渴望对方在关系当中对自己的呵护，也更可能在这空白的危险空白期，为了这亲密情感的关系的缘故而用身体来去满足对方。这就是司空见惯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一直主张，我也一直这样讲，我说嫁娶为妙的意思就是早婚早育好，是吧？早婚早育好。我调查了一下，咱们中国的法定年龄呢，男的好像说22，女的是20，是吧？我不知道罪行改没改，好像还是这个吧。看了一下，印度是男的21，女的18就能结婚；美国男的女的16就能结婚；德国也是16。按照中国古代来看，古代人的营养还不那么良好呢，是不是也是15、16结婚很正常啊？所以我不是主张那咱干脆16婚姻辅导结婚吧，违法了。但至少在这个法律框架下，你看到22和20是一个，我期待将来看到这个有人能够在这个年龄结婚，经过正常的途径，18岁毕业离开家，哎，19岁那年婚姻辅导，20岁结婚，正好把这个危险空白期压缩到最短。要不然你让一个女孩，如果还不幸的还比较漂亮，一个人丢在外边十几年，我这个做父亲的想想就胆战心惊，就是这个道理啊。那社会上这些如狼似虎的都什么眼睛，甚至包括在主内，你也不敢说就一定如何啊。就是这个意思，嫁娶为妙。好，这是婚前哈，青少年到婚前，婚后是刚才的经文所讲的主要的主题。婚后呢，你一定要来注意那句话，就是婚姻是二人成为一体的，夫妻二人彼此联合成为一体的。我可以说三个不可，不可分房是刚才所说的，还有一个叫做不可停滞，说的是不可与停滞于成长，婚姻是要双方不断成长的。还有一个叫不可丧志，不要因为某些的软弱挫折就绝望丧志。我们一个个的说，不可分房的意思呢，刚才已经说了一个了，那孩子住在父母的房间，你夫妻倒是没分房，你多了个人，这也叫分房。夫妻是有同房的义务，可你千万不要以任何的形式，别管孩子多大，哎，不懂事儿，你在同一个房间，夫妻就要有点边界感，要有点常识了。所以孩子要分房的缘故就是说，夫妻有夫妻的事情，不是跟孩子可以在一起的，孩子不能住父母的房间。还包括呢各种形式的第三者，孩子可以是一个，手机也可以是一个。只要现在很多的家庭，这夫妻两个人是哎呀一起就寝了，结果呢背对着背，一人捧个手机，这个哭了那个笑了，跟两个是吧，这是第三者，你还有时间沟通吗？所以我一直在主张的，手机也不可以进卧室，如果你禁止不住，那手机就是不能进卧室的。有多少的这个情况就发生在这边睡着了，那边还在那刷手机，不知道就刷到啥了，对吧？所以我在那边讲到的时候，有一次就提到，还真是，我们要不要搞一个手机袋呢？一个文件袋，你写一句经文。彼得讲过一句话，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你听从上帝的话，你现在就把手机关了，别上网，是吧？你就下网。人家下网打鱼，你下网要好好的面对你的老婆，面对你的丈夫。手机要进卧室，一样是有一种会导致夫妻就不能事实上的同房。还有一种的情况哈， 如果两个人实就是说哎是在一个卧室里各睡各的，你咋不整个上下铺呢？你还分了床了，或者分了被了，或者分了枕了。圣经不要跟你说那么具体的，同床共枕是不是？两个人同床异梦，那叫做同房吗？不叫。你真的是应该心灵和身体字面意思的坦诚相待的啊。包括有之前看到有一个采访，哎呦，那个女的都不是信主的，一个女的，两个明星吧。这个女的就说，哎，我跟我那个丈夫，完全不能同步的。我是早睡早起的人，八点睡，早上六点起。他是晚上两点睡，可能中午十二点起，所以一天其实没什么见面的机会，可能就是一个下午茶能一起唠会嗑。一个家庭要是搞成这个样子，作息规律完全不一样了，别管你因为什么。假如这个女的就是到十点困得就不行了，这男的到十二不到十二点绝对睡不着，你俩能不能互相的牺牲一下，都十一点就睡了，是吧？就这个意思哈。作息时间的调整也是夫妻能够相处的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实际上同步就好了，没有说必须是怎么地的。你俩要真的是天天晚上两点睡，下午两点起也行，只要你俩没孩子、没工作、没教会，啥也没有。可问题是你孩子他不能说下午两点起，对吗？他得早上六七点钟起，那么你也得六七点钟起，倒推你就得早睡早起，没有办法。所以早睡早起一起，这是最合宜的。多早是早呢？那看你家。十二点之后怎么也不叫早睡了，甚至十一点之后，对吧？也包括刚才说的这几种。有一个网上的一个图，有意思的哈，说睡姿能看出你俩夫妻关系。一等夫妻这个姿势，二等夫妻、三等夫妻、四等夫妻、五等夫妻、六等夫妻，六等夫妻一个大地图出来了。哎，很现实，这个国度现在大多数的夫妻就是六等夫妻，他连那第五等都没有，他都不在一张床上，有可能是吧。为什么这么快的丧失了这个兴趣了？以前说婚姻叫有个词叫几年来着，七年之痒，听过吗？七年彼此厌倦了，现在三年。而且有过婚前性行为之后，即便是跟同一个人结婚，因为婚前不该把自己的热情和欲望释放的时候释放光了，婚后不想再释放。往往婚前有过这些事儿的人，婚后那家相敬如宾的，白天黑夜都是相敬如宾，你就知道那种危害在哪里。这就是在不正确的时候做了不正确的事了吗？不可停滞的意思。我们说身心灵的三方面都要来成长的，常常到一个阶段起初还好，后来你发现你自己也老跟不上了。有时候你在这个微信中输入框里打字的时候，打着打着看见上面有个字叫对方正在输入，是吧？你就停一停看他输入什么。一样，如果是对方常常的在各种的服侍、各种的学习、各种的阅读，对方一直输入，你常年不输入，你的电池耗光了又不充电，那么你就会出现了夫妻在灵命方面差距越拉越大，跟不上，跟不上，不能够带领你了。一定要在属灵上不断的成长，不断成长，这又是一个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事情。而在心灵的方面呢，我们一直主张一件事，叫类似于叫做先结婚后恋爱。因为只有先结婚，你才能够肆无忌惮的，是吧，放飞自我的，尽情的，无所顾忌的，用各样的方式去营造浪漫。而浪漫呢，不是说就搞个玫瑰花、搞个巧克力就叫浪漫。一个女人一天早上家里三个孩子、五个孩子伺候的忙得要死，又收拾家务，又这又那，身体又是在不舒服的时期，你晚上回来突然说我来烛光晚餐搞浪漫，你这个事最不浪漫。这个时候最浪漫的是帮她一起把碗刷了，帮她去哄那个带俩孩子下楼去踢球去，他哄小子睡觉，你分担压力这件事最浪漫了，对吧？所以一个做家务的男人有可能是最浪漫的。心灵的营造，那么妻子的这种，哎呀，觉得被分担了压力，被保护，被遮盖，心存着感激， 心存的释放之后的那种，哎呀，两情相悦，水乳交融，这是一种特别好的成长必须部分。至于说身体的方面，刚才说很多了，不要搞什么无性婚姻，不论以什么样的缘故，今天往往就是因为可能沉溺在色情中了，沉溺在关系的破裂当中，彼此厌恶了，没有了身体接触，或者是婚前的破坏。然而正常的这个夫妻当中的身体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知道雅歌，这是圣经的经卷，雅歌就是对于夫妻关系很完美的一些描述，对吧？我们都知道那些个著名的段落，第五章了，第七章，这个妻子对丈夫的形容是对他的身体的每一个细节的描述，丈夫对妻子也是如此，对他的身体非常熟悉、了解、渴慕、欣赏、爱慕。而且这夫妻不可的彼此窥顾，不可主张自己的身子，也包括在这种事情当中，能够来彼此的希望以对方的喜悦为自己的喜悦，能够来希望对方更加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这才是夫妻身体结合的最高层面，从来不是一种单向的事情，是一种把这事搞得非常被动的，像履行某种的，有人把这主张为叫做性义务或者叫做性权利，甚至反向的，女妻子会搞什么性惩罚之类，哈，都不合乎圣经，这是我们要能够提的。所以在这些过程当中，又是我们所说的夫妻当中，如果能够变成了一个笨拙的半半咔咔到那个程度的，就像说这小年轻人结了婚，从小没跟异性相处过，哎，突然到了个结婚，给我结婚去，给我生孩子去，给我怎么因为浪漫一下，根本都不会，他有可能连怎么去跟自己的爱人去接吻他都不会，他就可以说愚蠢到笨拙到这种程度，那就谈不上其他。所以我们说这个性教育的缺失是非常可怕的，往往是对关系中出了问题，他根本不认识另一性，有别于他的那个异性。所以婚前如果说要竭力逃避少年人的私欲，那你婚内就一定要跟你的配偶一起来欢喜面对成年人应当面对的那些情感和欲望，这才是一个好的夫妻。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说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些鸡毛蒜皮的凡俗生活是用那刻骨的浪漫能够遮盖的，彼此的体谅。中国式的有一个小说叫刘震云写的一个叫做一地鸡毛，我不知道谁看过哈。这个男人早晨忘了把一块钱买那豆腐放冰箱，晚上回来妻子一看豆腐馊了，哎呀，一直怒骂，一块钱白瞎了，这豆腐刚买的就烂了馊了坏了不能吃了，骂了半天，这个丈夫忍不了了，你上周把那我们3块钱暖壶打碎了，我还没说你什么呢，啊，这妻子更愤怒了，就跑出来，当年我们那7块钱的花瓶是你怎么给吹碎的？哎呀，一地鸡毛，就是鸡毛蒜皮。婚姻往往会被这些个破事儿、贫贱夫妻百事哀给毁坏了。哎，但是浪漫是什么？你记得欧亨利那个麦琪的礼物吗？对吧？不是贫贱生活一定百事哀的，因为有真正的爱在里边，每一件事情会变得非常的浪漫，包括用刚强的遮盖软弱。你要知道男人的软弱是什么呢？是性。女人的软弱是什么呢？是情。所以同样面对着配偶的出轨，如果一个妻子出轨了，男人想的是他跟别人同房了，可是如果是丈夫出了轨，这女人想的是他不爱我了，这是他们巨大的这个不同。故此对面对妻子那强烈的情感的需求，一个丈夫的冷漠、无视、忽视可能是最有致命杀伤力的。同样面对着丈夫的那个强烈的需求，这个妻子的特意的一个性惩罚会导致很多的婚姻崩溃，这是双向的哈，就是用你的刚强来遮盖他的软弱，也包括如何用喜乐来遮盖苦痛，得胜来遮盖跌倒。圣经讲遮盖这个词很多意义上就是救赎的代名词，那个施恩座就是一个遮盖，耶稣基督的宝血，他的义袍就是对你的一个遮盖， 甚至是给约拿搭的那一座棚，就是对你的遮盖，那就叫救赎，是吧？很多的事情就叫遮盖。许多人问，哎呦，基督徒为什么过圣诞节呢？12月25号，根据圣经的考察，又不是耶稣的生日。你说的没错，我自己有讲过，而且我也考证过，耶稣的生日更可能是在秋末冬初，绝对不是12月25号。但是为什么我在某种意义上认为它有它的大道理呢？因为在古时，你也知道，罗马人过了一个叫太阳神节，12月25，所以早期的教会就要用主内的这个节日，故意的把它最重大的节日遮盖掉，做得非常好。从此只要讲到12月25，大家想到的是圣诞节，是耶稣，没有人想到什么鬼的密特拉，谁是太阳神，对吗？这就叫做遮盖。你不盖住他，你非得他过他的太阳神节，我们这个必须另立一个圣诞节。那么大家是不是到了12月中又得想太阳神是谁呀、啊？今天迎财神了，初几初八什么初几的财神是谁呀、啊？要我说，在某种意义上，教会啊，若是可行，你要不要把每一个这个外邦的节日都给它替换遮盖一下子呢？遮盖的意思就是这个。很多时候，你对于这两性关系、两个人的成长历程，甚至就是在情在性方面的软弱跌倒，彼此要有一个遮盖和得胜的。就好像如果你从小经历过一个惨可怕的火灾，你从火灾现场跑出来终身怕火，那么正确的处理方式是什么呢？或者说不说方式，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说明他胜过了呢？是他可以坦然的回到火灾现场，对吗？遮盖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假如两个人曾经两个人因为比如说拥抱不小心在这个船上拥抱，两人都掉水里了，好像淹死，从此一生怕拥抱。要我说，就要回到那个地方再次拥抱，这次没掉水里，而且我穿救生衣了，是吧？总之，从此我再想到水面上拥抱这个场景，就是最后的这个场景，之前那个就掩盖掉了。对那些不可面对的回忆啊，那些伤痛和受伤啊，伤害啊，你要有某种方式，上帝带领你替换掉它的。哎呀，我的这个女友最浪漫的回忆是她前男友哪次送她的玫瑰，某个节日送她的玫瑰，你也送的更多更勤，从此只要到那天一看到玫瑰，想到的都是你送的，没有之前的事儿。反过来送巧克力那个事儿也一样，就是要有一种遮盖的意思，没有说那个事儿给我忘掉，怎么忘掉？遮盖才能忘掉嘛，对不对？遮盖才能忘掉。电脑都一样的，我告诉你，手机的硬盘、电脑的硬盘，一个文件放那儿，你咔删了，删了可没有删，还能找出来。唯有把新的文件覆盖到那儿，把那个磁盘上的那个是吧，存储单元复写一遍、重写一遍，之前的信息才是没了的。覆盖和遮盖就是救赎，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要知道怎么遮盖。所以我总爱讲一个例子。彼得在那个寒冷的院里，在那个火堆旁三次不认主，是不是？后来主特意设计那个场景，提比利亚的海边点燃起来那个篝火，早晨烤鱼吃了还是干什么，就在篝火旁火旁问彼得，你爱我吗？你是不是三次的跌倒过不认我？假如你的这个知心爱人三次的背叛你呢？在某个情景下，你就在那个火灾现场三次问彼得，你爱不爱我？第一次不知道，第二次不知道，第三次他突然就知道了。你三次如何在火旁边不认他，现在就在这火旁边让你来说你爱不爱他。这就是一种遮盖，主的宝血遮盖我们。我们都经历许多的水火之灾，可是主带我们经过这些水火之灾，遮盖我们，使我们那些痛苦不堪的回忆真的可以胜过，可以被爱来遮盖。所以无论是如何，夫妻难免磕磕绊绊，难免遇到一些沟沟坎坎，甚至是大风大浪。无论什么时候跌倒，就从哪里起来，何时的软弱就能够来支取神的刚强。我们说那个最理想的场面，一个好的夫妻 或者说主内的模范夫妻应该是个什么样式呢？在灵的层面，信仰相同，三观一致，公共敬拜、家庭敬拜都可以去进行融洽的进行。而在这个心的层面呢，夫妻二人是很喜欢在一起说说笑笑，无话不谈，而且他们的讲话主题话题理论上是没有雷区没有禁区的。哎，有啥事不能谈，一谈就要崩，那就说明那块那个伤口没有结痂，或者你没有用个好的方式遮盖它，对吧？他们的言语是和睦的，配合是默契的，甚至不用言语都知道对方所思所想。有时候经常就是这样的，他抬眼一看我，老公，我说可以走。哎，什么事儿啊？我说你不是要去哪儿吃那个什么？你怎么知道的？哎，就有时候就这种哈，默契，有时候连语言都不需要。身体方面一样，两情相悦，鱼水交欢，彼此爱慕着对方的身体，不做他想，真实的连为一体。啊，在这个20多岁、30岁结婚到他60岁之前，这个都是他们的这个身心愉悦的好的时机。所以愿我们那个被定的主能够来致死我们在情和欲方面的罪恶，也愿那复活的主复活我们那破败的两性关系，特别是婚姻。如果还未婚的人，你现在如果能够借着圣经借着道，你对照之下发现你的两性关系，你对异性的认知扭曲偏差过度了，你需要有悔改和调整。如果已经是在婚内你这样的认识到了，那更是一个时不我待，你更是要抓紧机会，要不然这个教越发越大，这个破口越烂越大，至终害人害己，毁了自己，毁了孩子，毁了他人。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相信这最好的修道院不是在深山老林，那就是在婚姻当中，也不是在神学院里，就是在这婚姻当中。我们知道这男女能够从彼此身上来认识所有的男人所有的女人，我们能够知道在这婚姻的伊甸园就破败的咒诅当中，这重建这救赎可以最好的体现。主，我们就求你保守我们，无论是已婚还是未婚的弟兄姊妹，都有那正确的婚姻关系，都有那正确的对两性的认知。主啊，求你将那色情的引诱从弟兄们的生命当中如赶逐那污鬼一般赶逐出去，使人对于女性那物化的想象都被你亲自的洁净和归正。求主你也就将我们所有的姊妹那些被世俗牵引诱惑那虚荣的眼和心也去洗除净净，也使他们能够来正确的尊重一个男人的价值，不是将他视为自己物质和欲望和感情的提供者而已。主，我们愿你能够来重建主内的婚姻，愿你能够来去洁净我们已有的婚姻，愿你洁净着教会，洁净你的国度。主，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诱惑试探特别剧烈的时代，主啊，我们求你怜悯我们的软弱，加添我们力量，也使我们可以给后来人立下一个榜样。我们在这样的狂风暴雨的试探当中，怎么能够靠你来站立得稳？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